好，如果你们继续再写的人可以写哈，以下，除非问题的当事人，否则其他人如果觉得这些问答的内容不是挺那么的需要去记录，我是比较建议你们呢，用打坐的方式去仔细聆听。因为正课跟研讨课，还有我们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小参是三种程度的差别。讲课是单向的一个道理名相的灌输，建立起你们一个要去思维的所缘境，就说我给你们一个要去思维的范畴，我把那个范畴描摹叙述一下。让你们今天有一个素材可以去思维，那你们就要找时间去思维它。可是刚才我们从第一堂课第一天到现在为止，其实我在想这个事儿。你们思维的时间没有。第二，你们呢思维的方法，我们管不住，我这个做老师的管不住，因为你们没有受过科班的一些训练。纵使每天早晚两堂功课的打坐，我很担心一件事儿，就是你们的打坐内心完全没有东西，那种打坐呢叫做空心呆坐。你最起码要观鼻息、金刚持佛号，或者是金刚持咒。或者是呢，意念经文，思维法义，或者以你的身受心法当所缘，真实就开始实修四念住。或者你觉得思维这些东西太累了，你就放开，只观鼻息，对不对？只观鼻息，摄心安住，修定。然后呢，就这样子修定、修观、修定、修观，不只是在七支毗卢做法的时候这样子做，平常行住坐卧间也一样。在道场里面呢，凡事就放慢一点。除了因为讲经的人有的时候因为要赶进度，其实我不知道赶什么进度那。不得已会有很多大量的名言会灌输下来，那这个观念当然也有待进一步我们这个佛学营办理的参考那我讲一下我师父我两个出家的皈依师父一个是智利老法师，他是教般若，然后呢行在念佛，对不对？那他怎么做呢？他其实每个礼拜六、礼拜天2天。进行一个佛二我们一些比较用功的学生，其实礼拜五晚上就会到，然后呢就做一些这个准备的功课啦，然后呢打打坐啦，拜拜佛啦，调调你的身心啦，然后呢通常我们早去的都会担任执事了，或者是学长。那隔天开始呢，隔天开始早上，拼命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学校拼命嘛，对不对？用功 K 书然后到了那里之后呢，因为我们跟那个小组长都是出家的法师感情都很好。然后呢，他们比较懈怠一点的人大概3点半起来，然后呢4点就开始进法堂，进那个佛堂，拜佛的拜佛，打坐的打坐，那当然，密恨在自己里面思维法义的大有人在，然后用功精进了一点的人真的是做到中夜休息，也就是说10点不是止进吗？然后他2点就爬起来，梳洗到2点半，2点半就进佛堂，你知道吗？如果你做到这样的地步从2点半开始3点半、4点半、5点半做早课， 你就有三个小时时间，这是个人的加行，个人的加行啊。然后呢就做早课啦，是不是啊？早课完了就早斋啦，出坡啦，跟这里的功课大概都差不多。那第一堂功课也大概都会从八点开始，可是呢师父老人家永远都只讲半个小时，留一个半小时做两件事儿。由出家的那个师兄啊分带小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做两件事呢。第一个是什么？指定人副讲啊，今天就曹班长你负责讲三进，对不对？三进有三个，对不对？好，你负责讲毒瘾进，您负责讲这个性进，你负责讲真代值，你负责讲世代值。好，师父可能用半个小时简单把一些名词概念讲过，那接下来那堂课就是大家复讲。复讲当然不是录音的啦，也不是要上到法堂来，就是小组里面大家复讲。那复讲有什么好处呢？复讲就可以让你去沉淀一下你听的东西，你自己的理解，因为讲出来就代表至少你取到的部分嘛。那么如果你讲的能够让别人明白，大概你自己也很懂，对不对？如果讲的让别人家糊里糊涂的，大概你自己也不清楚，所以人家就会提问呢、啊、来提问呢、啊、啊。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常住法师他会提出一些问题来咨询啊。你这操不一他啦，你都要公开一起按照什么道理，就开始质问嘛。那不是用很严谨辩经的方式，但是会因为这样子的问答。那我们都比较不怕前面的复讲，因为有录音带可以听嘛，对不对？而且那个复讲都是前一天的，都是前一天的，就是甚至像我们礼拜六来的复讲是上个礼拜的，所以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整理复讲的东西，所以还容易应付。不容易应付的是那个咨询，直接就老师问了，你就要当场答了，蹭性答的，没有准备时间的。我以前六年时间是这样过，你认为这样学起来扎不扎实？每一个礼拜 weekend 礼拜六礼拜天几乎没有缺席哦，几乎没有缺席哦。那不是在西莲经院，要么就是在法鼓山啊。有些时候是因为跟有老师啊，开始的时候是在校园里面，那后来他搬回宜兰去，我们还到罗东，就扒着老师不放。每一个 weekend 都是我们这些啊好要佛法的弟子啊，扒着老师到处学法的过程。我们以前说啊，五年学戒，学戒的意思就是学规矩，学依师、依佛、依法、依道场、依同修道友，这样的一个心态跟习惯。那么我真的很怀念我师父啊，不晓得现在这样子的丛林道长还有几个哦。这是一个。我第二个师父呢，就是我提早退休回来，在基金会第二年所遇到了，在2002年遇到他，是妙净长老。参加过他几次的禅期啊，我有一次很冲动想要到美国去参加他的禅九十，那后来没有去。那一年他讲维摩诘经，然后呢这个后来呢就到台湾来办啊。他办了一次禅七我参加了，然后呢他办了一次禅三十加上一个佛七，等于40天。没有想到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次开示了啊。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如果在美国的法云禅学院的话呢，是一样哈，4:30起床。起床之后呢，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早课，他早课非常非常简单，大概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呢，就大家读《金刚经》。我们的早课就是做完简单的简轨的早课，然后就读《金刚经》。然后呢，就到了早斋的时间，早课就完了嘛，所以我们打坐不是真的闭目养神啊，因为已经睡大半夜了嘛，起来的早课干嘛还打坐嘞？就不打坐了，就读金刚经，拜佛之后读金刚经。 然后呢，读《金刚经》之后呢，就早斋啦、出坡啦一样哈。然后呢，接下来就几支香，啊，几支香，一支香一支香的禅坐。那么为什么会有禅坐呢？一直到下午两点开始，有一个半小时时间，啊，应该两个小时时间。第一个小时呢，他讲经，讲经。所以为什么他的禅期啊，其实不是禅期了，禅三十、禅九十，为什么拉那么长？就看他讲哪一部经。如果他讲像我们禅三十那一次在清凉寺是讲修守成地嘛，啊，有一次是讲解释密经的正式义品嘛。好，那你就花下午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听经，另外一小时呢就一堆厚厚的问题，他可能全答，他可能选答。那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在一支香一支香当中思维修的材料。所以我们呢都很习惯呢、啊、拿小册子啊，小纸张哈、啊，那么把这一次师父啊所开示的东西啊记，可能是记诵，可能是法义，记成一张小张纸。所以其实你们可以了解以前的经是贝叶经的理由啊。那我觉得有个比贝叶经更好的方法就是这样，一巴掌啊，找个一巴掌的小抄，然后呢。看你右手拿，左手拿，经行，绕着佛堂啊，经行，啊，经行，一边金刚持念，一边去思维，这就是待会一支香要思维的材料。锵，对不对？开始了，停住了，那木鱼打住，对不对？木鱼打住之后呢，大家入位置。入位置之后呢，腿子盘起来了，先修定，不管有人用持鼻息或者是持佛号或者是持咒，你先让你的心呢摄入在一心当中。那通常的时间，如果你一支短香四十分钟啊，你就可能一半一半，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看你今天呢指比较缺还是观比较缺。如果你心态散乱呢，指的时间长一点，你说你没有表怎么看呢 ？Got feeling， 就是直观呢，你觉得够定了，然后呢就把刚才啊一巴掌的东西，啊一巴掌的东西，因为有些时候啊做得好啊，下半身不见了，已经偷着打开一下，还在嘛，对不对？然后呢看一下小纸条。哦，然后就又入定，在定中啊就很深很深很深，好长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可是感觉好长，可以想很多事。所以妙老经常讲啊，观跟什么东西一样啊，跟我们打妄想一样，只是你思维的材料啊是圣言量，是师父的话，是你心中定经当中一切的真如在你心中流出的一些教法。你说这是不打妄想，是因为这些都是分别字，还不是无分别字。那一支香一支香就是这样子，有止有观这样子修。然后呢接下来呢，过了两点到这个四点呢、啊、又再一支香，那支香很短啊，那支香非常短，然后呢就做晚课啊。那晚上呢还有两支香，但是两支香的时间呢，师父不来做，他就在他的这个方丈室呢，我们排顺序一个一个进去小餐。你们觉得这样方法好不好？哎呀，我爱死了，他老人家不在，我不晓得还有哪一位师父愿意用这种方法来教，愿意用这种方法来带。我觉得这个是很丛林的学法。那我们这堂课的安排方式是阮学长安排的，我不是把罪怪给他吼，但是实在说啊，大乘三大系加佛盖，开玩笑，任何一堂课14天都讲不完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们真正思维修的时间没有，只要从这个法堂离开，不要说法堂离开了， 换一堂课就换一个心脏。为什么我讲心脏啊？你磨啦啦，对不对？磨令骨啊，对不对？就要弹钢一下啊，然后把它倒干净之后呢，重新再来装啊。我相信最后你们会只剩在起心论。啊，对啊，要不然就记得这个东西。这那可能最后留下来都是一些我昵称叫做口头禅的东西了，因为你们那些法句都不生根嘛。那来道场精进修14天的时间，够可以让你栽培一个法的善根了。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 Rolling Stone never moves。永远不长胎啊，对不对？心中那个善根呢，住不下来，没有力量。回到境界上啊，防止不了烦恼。我们就这样子啊，钻木取火，是很可惜的。所以我现在决定，明天上午啊，上一堂课，打坐思维一堂课。下午上一堂课，小餐一堂课，好不好？进度我掌握嘛，对不对？慧迪，跟你讲啊，今天真的啊，我今天已经讲完了啦，我今天已经讲完了啦。所以你以为我今天为什么要那么卖命讲那么快？我开头来是不是要你们搞懂？结果又讲那么快干什么？就是把这些不重要的东西讲过去，因为这些东西如果要真的很重要，要你们消化得了，它才会变成重要。所以今天讲的是心意识，明天开始就要转世成智，然后呢先成就无分别智，再起后得智，最后成就如来智，好不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啊法住智，要写要写要写，等等等等等，因为那是大会规定，对不对？大会规定，你们思维就可以写了，写就是思维，写就是思维，请记住，写东西就是思维。我灵修啊，都是写日记，一个。知道怎么修行的人，他一定是每天写修行日记。今天在这边要求你们写报告、提问题，也是叫你们知道怎么去思考，懂不懂？思考最起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忆今天听过的东西。你记起来几分，你就写几分。第二个，里面有什么东西懂，又好像不懂，你就会有问题。问题是什么？应该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是这样子，懂吗？那这种差距你去提疑问嘛，就可以问问题了。那如果你自问自答，就可以写报告了。这就是思维啊，不然是什么？那打坐那支香就是要去思维你刚才报告的内容。所以我再讲一遍，明天的过程是这样哦，早课还是一样，把今天的东西沉淀一下。今天你到底得到什么？你明天早课的时候，那一支香，先念佛，观鼻息，止一段时间，就思维今天你们留下来的东西，在心里面。然后第一堂课我讲课，把三净三量后面的东西再加上四分，我第一堂课讲完。然后呢，第二堂课呢，我们就止境，让你们真的去思维。那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思维。下午一堂课还是一样上课。今天就是明天的这堂课就是小餐，啊，就是小餐。小餐有两种方式，你们选择。一个呢，就是你们提纸条，我回答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呢，我点名你们上来。我问问题，更紧张了吧？ OK， 好，以上呢回答两个同学的问题。第一个，科佛讲慢一点，明天就会，明天就会，好不好？好。第二个问题，他说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否为玄奘大师所译？这一部经呢、啊，有好多人译。如果你可以查的话，至少我手上就有六个译本。OK， 我手上就有六个译本。那么玄奘法师的译本是其中之一。所以呢，这位同学学长问呢，此心经为玄奘大师西行之前或之后所译成？那之前当然不是他译的嘛，对不对？之前当然用别人所译的。当时流通最多的是罗斯法师的译本，这是咱们汉传大概是用的最多的一个版本。我相信他老人家当时所用的应该是罗斯法师的这个版本啊，他持念在心的心经是应该是罗斯法师的。后来他取经回来之后呢，他有再做一个译本，比较长，那跟你们从藏地取到的心经译本会比较接近啊，会比较接近，因为都是用梵文版去翻译的啊。其实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呢，去看到，因为这些因为心经非常的契机啊，所以呢很多人都可以请得到啊。我是觉得你们可以去把心经啊一些这个包括原经文跟注解的材料收集之后呢，找一篇跟自己相应的，长时间受持啊，长时间受持啊，因为它是般若的心呢、啊，所以这算是回答了吗？啊，第二个问题他说啊，于解辩论的辩，辩证的辩，就是辨别的辩，他说、啊、于解辩论辨析之后所得的正见，应当如何实际修正以见真如？他把实跟正，两个用引号画起来。其实你的正啊，画错地方了。你应该把引号画在实际这两个上。什么叫做实？实相。什么是实相？这一法的缘起就叫做实相，懂吗？比如说我是一个麦克风的技师，我今天看到这个麦克风，我听到麦克风送出来的声音，我立刻就会有很多思维。这麦克风的品质，它接上去的 amplifier， 这个喇叭的音效，这个传输线的品质，所有这一切的细微的法相，它能够次第升起，这个叫做实相边际，不是实相本身，是实相的边际。什么叫边际？有相的实相，有相的实相，懂吗？是借着因缘来了知这个法的缘起，这个智慧呢，就叫做分别加行智。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讲，今天你要把唯识学好，你也一样要透过闻跟思的功夫，把什么叫做唯识，什么叫做三性，什么叫做三无性，什么叫做三净，什么叫做三量，把它的道理方法果证都搞清楚，对不对？就会跟那个麦克风的这个音响功能是一样。当你带着这个道理到处去的时候啊，你逢是遇缘啊，通通是唯识，你思维所及都是三性，内密所证都是三无性，悲心才起，一切万法纯粹为众生，庄严吗？庄严吗？念之在之，都是这样的想法，都是这样的想法，这叫做实际。那么实际之后呢，还要修正。修是停下你过去对镜时候过去的习气。你到了洗碗的时候呢，你都会抢第一个，对不对？洗完之后 ，hiu hiu hiu， 管他后面有没有人。 当你警心发现，啊，你唔对哦，修，修了之后你就改啊，改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行住坐卧最高品质静悄悄，这个时候啊，沙门庄严相出现。尤其啊，我建议各位学长啊，您走在这个环周围的路上啊，要看脚下，脚下有很多众生呢、啊。走慢一点呢、啊，一脚踏上去啊，看看脚下有没有众生，再踏下去。你纵使这么留意了，都还会不小心踏到众生呢、啊。这就是修四念住的开始啊，修慈心三昧啊。你说修行在哪里？当你每一念心都这样的念之在之，住在现前对境，唯有佛法，没有人法；唯有智慧，没有心意识分别。你就会少分少分触到，感动呢。今天我感觉很像圣人，只是呢 part time 的圣人，懂吗？那个东西呢，叫做菩提之分。这个菩提之分相，菩提圆应该是圆满的，可是呢，我们是初一十五的月亮，慢慢圆。有些时候触到了十五的月亮，可是又变成十六到三十的月亮，慢慢不见了。布尔金就有个当机众啊，叫做长提菩萨，他才见佛，一下子又不见了。他说：“佛陀啊，佛陀啊，你跑到哪里去了啊？是我做什么地方不好，你舍弃我了吗？”哇啦哇啦哭啊，因为他爱哭啊，所以叫做长提菩萨，提就是啼哭的啼啊。可是问题是哦，我们现在哦，很多人哦，不闻佛法还比较快乐一点呢、啊，闻到佛法还 OK 了，打发时间吗？佛法不见了。也随缘了，自在就 OK 了哦。你们会因为听不到佛法会哭吗？恐怕很难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一个波尔的行者，你说他着相吗？他完全不着在世间三界的相上，他心心意意都在法性上。所以呢，什么叫做实际修正？我用这样子做做个说明。所以啊，阿含经才说啊，你不得法住智，不证涅槃智。也就是说啊，你的心不能够说安住在法相上，专精思维观察它的缘起。如果你凡事不见缘起，就老是搞你的成见，爱非爱，是不是这样子？于是你会升起苦受、乐受，多半的时候是不苦不乐的愚痴受。打坐也是空心呆坐，心中完全没有材料。修止 maybe OK 啊，可是不小心你会变蜘蛛哦。结网之后，在中间拔着这个地方。这是我的 kingdom， 对不对？来者我必吃，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好，这是我对这位学长的两个问题的回答。你能够这样子见缘起，就见真如，懂吗？时时刻刻见缘起，生悲心；见缘起，生悲心。我比较不喜欢讲正性空啊，起菩萨行。因为呢，你要起菩萨行啊，要看人家稀不稀罕你帮助他。你今天拿一个东西啊给人家吃，像莫学我，你看我每餐饭吃很少啊，吃很少，我很怕人家啊盛饭给我吃。所以老实讲啊，今天如果我是执事法师，我坐在堂上啊，然后呢行堂给我弄来一盘饭嘛，我很苦哎、欸、要么要先退菜，你如果不让我先退菜，我吃怎么办呢？只能吃完啊，因为要洗福啊， 可是我吃下去，我跟你讲啊，接下来时间一定是肚子痛，浑身不自在不舒服，打昏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食量，所以你以为把这个好东西供养给别人是好事吗？不见得，不见得。每个人都要自己做到饮食质量，什么时候吃，怎么吃，吃什么，吃之后身体会有什么改变，打坐的状况怎么样，都是要去仔细观察的，从中呢去调整身心啊，调整身心。好，这段话就是回答这位学长说，唯识实修能否请老师再详述一下。我刚刚就讲了，就是这样修，天天这样子修，时时刻刻有事没事就是这样的修。那我今天只讲到他的五分之一了啊，可是够你们这三天用，懂吗？我给你们两个口诀，第一个修饮食质量，第二个修正知而住。饮食啊，不是指在早餐、午餐、晚餐的时候吃饭啊，那吃饭一定算素，对不对？你要把你今天入斋堂到你今天吃完饭为中间的每一个过程，都要知道如实的分别，量者是如实的分别。看见你进斋堂之后的第一念心，然后呢，你怎么进去打菜？你在打菜的时候呢，有没有在挑东拣西？你坐下来等别人都安入座了，开始接斋，开始动筷子吃第一口饭，每口饭的味道到结束吃完，观察你今天饱的感觉慢慢升起，最后接斋走路拿着碗盘，把碗盘洗干净，洗干净之后问你内心清净吗，然后刷一堂功课做完，一堂功课做完。这个呢叫做断食。为什么是断食呢？分段的段，一段一段的段。吃完早餐慢慢就饿啦，就要吃中餐，吃完中餐慢慢又饿啦，又要吃晚餐，对不对？到了半夜的时候，万一醒来，嚯，腰有泡米不，也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好，那如果尽量醒了就出来拜佛吧。那这些过程，这些过程都是你缘起的心呢、啊。所以食者有四种，断食之外还有触食。你会感知到温度，你会感知到气候，你会感知到湿度，你会感知到有风，你会感知到花香，你会感知到一切的味道、声音，对不对？你脚底下踏在地上的感觉，这一切都是触食。你内心当中的思维，你记忆当中的材料的反刍，就是思食，思维的思，跟第八识的识，事实。你对镜思维叫做思识，你回想过去的念头叫做事实。你无不在吃东西啊，你的六根对镜通通在吃东西啊，这叫做饮食质量。然后呢，你质量了以后呢，就把今天以前从李丽老师、阮桂良老师到我这边所讲过的法义拿来检查，你今天的心对境怎么样生，怎么样住，怎么样变异，怎么样灭去，于中你做什么抉择，为什么你会相续，为什么你会断相续，懂吗？就这样子不断的用心观察，吃饭、喝水、行进、坐下、卧下、听课、下课，从早到晚，除了你深度睡眠意识不起，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做到晚上啊，有的时候很浅眠嘛，对不对？那突然就醒了，醒了以后呢，你第一念心是什么？ 默学的第一念心一定是阿弥陀佛，你终于把我叫醒了，然后呢，自归依佛，当愿众生，对不对？就这样子，三归依就开始，河南慎重之后起床，这是孟山老和尚教我的，很有用，非常有用。你如果真的不妄念，做到以上这一些动作，饮食之量跟正知而住，你就有机会早上起来一不小心，我正无身乏人了，妙老说的。所以你说唯识的实修是什么？就是一个唯识观点的四念住。那这个还是在前行哦，啊，还在前行哦。你把前行的饮食之量跟正知而住先做好。我这三天不给多功课，只给这两样。明天呢，我会带一下，啊，带一下。好，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他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初发心凡夫啊，如何不忘初衷？很简单，你的初衷是什么？请你写下来。你写下来没有？你们写下来没有？凡是你只要做过愿，在三宝面前顶天立誓，在你心中念之在之的东西，都要用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每天早上，你如果有做早课的习惯，做完早课之后呢，大家都散去，你留在佛前，把你的愿文念一遍，然后告诉自己，我不达目的，绝不退转。这个就是修不退转心的很简单的修法。天天作愿，晚课早课作愿，晚课反省，早课作愿，晚课反省，不一定要有形式上的定课哦。你今天回家了，工作了，忙了，在一切时一切处，你就是每天两堂功课。早上一起来有一个明觉意识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愿呢拿来朗诵一遍，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生生世世把它做到。不要太苛刻了，不要说这一生了，因为这一生做到的几率不太大。每次啊，暑假一开始就定一堆的计划，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就通通变泡影。但是呢，佛法绝对不能空愿，所以呢，你就天天呢在佛前发愿，晚课呢就拜忏。拜忏不是后悔啊，我为什么没做到？拜忏是分析为什么今天有哪些障碍的因缘让我做不到。永远要以见缘起为先，懂我意思吗？去找到今天会让你顺利跟不顺利一切的缘起，跟他说谢谢，我知道了。跟他说谢谢，我知道了。感恩您，希望你守护我的心，不要再犯。然后用这个正知而住的心呢，守护你的念，守护你的念。这就是我用来告诉一个人怎么样不忘初衷的做法。只有这样，如果你把它束之高阁啊，那不用多缴时间啊，就撒优那啦。不是他对你才有那啦，是你自己早就把他忘了。好，那么再有一位学长呢，他问到说啊，率尔心是一种究竟圆满的状态吗？错，任何人都有，对不对？佛如果出现于世啊，他也会有前五世，他的前五世跟我们一样，也是有率尔心，也是会有寻求心，乃至于到了等流心跟染净心，但是呢，他没有自我中心，所以呢，他的率尔心、观察的、寻求心、决定心、等流、染净所观察的，都是众生的心相，而我们呢，念之在之，都是我所，所以啊，心呢、啊。不是过失，不只是率尔心无过失，寻求心、 决定心、等留心跟染净心都不是过失相，请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我大声的再说一次，我们的心根本不会有过失的啊，一直以来都不会有过失的啊。可是今天我们就是太依赖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能所，第二个是名言。更苦的是不善思维，再加上不如理作义，接着根本厌恶涅槃，喜欢烦恼。我为什么敢讲这个话？我们打妄想很清安呢、啊，打起妄想来啊，只要那个妄想内容是我很爱的，打雷吵不到我。今天我观鼻息啊，修六妙门啊，旁边的人只要稍微动一下屁股，移动一下，移动一下他的蒲团，我心里面就不爽。请问我们凡夫是不是对烦恼比较清安呢、啊？是不是对于紫禁比甲有烦恼、啊、对不对？所以搞来搞去为什么会变凡夫，就是这样嘛。所以的率尔心是不是一种究竟圆满的状态？不是啊。起心论说啊，这叫做在禅的真如。你还有烦恼障所执障困住你那个真如心，不能起作用，所以你生出来是什么？生灭门的，对不对？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圆长六出，唯识讲的八识五识心所，四体四分，三净三量，各说各话而已啦。共诶，给赶快逮急。所以你回来不能够称叹率尔心是圆满，率尔心在禅，可是它本身无过失。无过失为什么无过失？因为它无自信呢、啊，它带缘起啊。是因为染缘起让它生染啊，净缘起让它生清净心啊。纵使你生出清净心，我告诉你，那个清净心也还是有漏的。为什么？你细修果报，你做功德想，你以为清净，人家不稀罕，你自己以为有功德，还念之在之，那个叫做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原本不是过失，可是我们活生生的依赖能所，假借名言，随顺我们的烦恼习气，活生生把它造成了我执跟法执，这才是问题。所以接着这位学长说啊，真如佛性，佛于福慧圆满后，于种种法相中，若种种巧妙分别，凡夫于烦恼妄见中修行，见真如离体，是不是也是一种好事？是。但是佛所行的种种方便善巧是善，是无漏善，没有后遗症的善。而我们呢，在烦恼妄见当中修行而见真如的离体，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如果打住的话，他就会升起一种增上慢，一种法执，一种自以为的圣意之见。批评别人的人专门就是这种人，是不是好事？本来是一件活生生本来的好事，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有漏，所以有漏的善法毕竟不清净，懂意思吗？所以呢，我们用我们的分别心呢、啊，搞出来的不管是杂染还是所谓的清净，善或者是非善，都因为是自己的有漏心的虚妄分别，所以它不可能会是好事。但是它本来可以是好事，所以起心论说，它是一种真妄的和合。和合的意思是不相违的意思，为师就讲转世成智。你把这个四心转舍它的作用，就会显发什么四智菩提的妙用啊。但是你不能够假设我原来有一个清净本体，如果你老是执着我有个一定本来自信长存的那个本体， 你就会喜欢在那个地方住。住久了，就会变成一个假名如来、真凡夫、实外道。如果你完全灰身泯智了，住在无为坑了，那就变成什么？断尽善根的自了汉。大乘观点是这样子。所以你这边说啊，这个率尔心是速法身吗？干速什么事？不是荤跟素的素。对，我们要成就的是离垢法身。我们现在的法身是在禅的真如，是一个素净的法身。所以素净的法身是说还没有经过雕琢的璞玉，名为素净法身。因为你一定要信己心有真如啊，才会发心开始雕刻啊，把不属璞玉的部分的矿石敲掉嘛，里面璞玉的光华不就显现了吗？所以素法身或者是素净法身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现在是很干净的，你现在就要承认它是杂染的。可是杂染不是你的本性，是你的虚妄分别有，了吗？但是你要努力的修行二空观，不管四念住也好，唯识啊，各种的加行，然后呢把这些垢染啊去舍掉，达到一个离垢的真如。等到你出禅了，出了这个系缚了，你会见到真实的离眼法性。连所谓的离垢都还不对哦，离垢还有垢可离哦，还有垢可离哦。你要超越这个东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证入的那个一切法无二的离眼法性，知道原来你的素净法性法身里面真的真的有所谓的真如法，不是修正才得的。所以你会证到那个法尔的自信，离言的法性。所以这些都是很严谨，原本有它很清楚的明确的定义的东西。所以啊，你们其实应该要找一本法相词典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把这些观念呢、啊、真的写清楚，然后给一个有较量的，最好他有正量的人，看你这样的定义是不是明确。因为每个老师啊回答都不见得会一样，但是并不表示他们不同。所以最后一定要透过你自己的手，写出你自己心中真正一分一分感觉到的真如是什么。法身是什么？解脱是什么？菩提是什么？涅槃是什么？法性是什么？无为是什么状态？以上我所讲的每一个名词，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真实有受用的身心的状态。你有过那种经验以后呢，写下来，写下来。很多人跟师父小参呐、啊，就问说。师父啊，我们早课到底要不要捻香啊？干你屁事！好不容易的小参，你问这种问题、啊，你为什么不拿出你的自心限量？不管是对还是不对，拿来跟师父问嘛，懂吗？不要问那些散心杂话，有的没有的东西的，在向上的东西打转的东西。当然了，你出击者 OK。如果属于这种问题，写条子来就好，好不好？有本事当面找我参，当面找我参。我不一定有很好的正量，但是只要你们功夫比我差，我就可以考得了你们。等有一天你们拿文殊剑把我砍了，我会谢谢你把我的爱剑烦恼砍掉，好吗？求求你拿剑砍我好吗？来，尽量来，好带来，无带嘛来，尽量来的货。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对不对？要把六度当游戏啊，要把修行当上学啊。走出去之后，小狗跳，小猫叫，蝴蝶飞舞，我心大笑，就是这样啊。自信风光啊， 好畅快的啊。我都是啊学语之鸟演出他们的心境状态。所以啦，最后一个问题说啊，这是一种不分别的态度可以解决或面对的吗？不是，你随时随地都要有分别。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根本智叫做根本无分别智呢？那个无的意思是不受系缚，请写下来，无分别智的无是不受系缚，不被一切的分别我见跟分别法见所系缚。见到相不会就一股脑黏上去，一起心动念马上就立刻判别，呼狼拍狼看八点档就干这个事儿，对不对？你看班长那个罗汉像，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你看我这书生样是好人还是坏人？纵使我是好人也会做坏事，对不对？他长相很拍敏羞恐，可是他会做好事啊，搞不好他抱娃娃可温柔的了，是吗？所以呢，相无自相，性无自性，无相无不相。当你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不是你去不分别就 OK 了，不分别就变成呆瓜。但是有分别而不被系缚，就是有智慧。最后还要把用智慧对镜的这种一副道貌岸然的相啊放下来，这个对修道人而言难。当你闭关啊，闭到那个有天没日沙门庄严出现的时候，你出来就变成这样。闭关的时候啊会这样，出关的时候卖 gay 啊，好不好？真正的对镜现前，你就要活泼起来了。可是问题是哦，当你心对镜活泼起来的时候呢，会不会再被杂染？那叫见真功夫了。所以今天啊，你要从官房离开啊，要考试，规矩上还要修火供。火供的意思是把过去的无名草的烦恼啊通通烧掉，然后把一些净之粮供养给天地鬼神十方三世如来护法龙天，为众生祈福，带着一个感恩报恩的心，用祈福的供养当结行，走出三宝。逢是遇缘无不是修行。所以怎么是不分别呢？好，最后一个问题说，新老师在简单的说明第七第八意识的作用及其之间的关系，这个我们第三天讲心王心所的时候就会讲。不过呢，我给你简单的说明，你既然要我再简单说明，我就简单说明。八四就是一堆的概念，七四就是一直不断的心心念念，念之在之，要把这个概念变成真实的想法。我再说一遍，第八阿赖耶识就是一堆的想法，一堆的经验，一堆的回忆，一堆的概念，一堆的知识，一堆的经验，对不对？他留下来一段一段的片段的想法，我们称那个状态叫做名言种子。而七识是什么？七识就是跃跃欲试，对不对？哎呀，我有宝玉一块，更夸张的是我有明珠一颗，我就马上问修命修命，青黄赤白大小方圆修命修命。问题是自心明珠怎么秀啊？我们的明珠不是明珠啊，我们的明珠啊是看低沟啊，看低配种啊，把我们一堆里面的回忆啊概念啊经验啊想法啊去对镜配种啊，懂吗？就要让它变成 happen 发生了，现行了，出现了，然后呢进一步再把它植成，职位交给前六识，把它植为真实。 分别为真实。所以基本上我们把它分成六七八，八提供材料，七去执行。要谁执行？要前六次去执行，要前五次去执行。然后呢，六次说，你看吧，有啊。比如说我说啊，天宇则路思啊，以前我们学理哲学都是这样学的，走到门外发觉哎，路没有思，我拿一杯水倒在地上，你看不是思了吗？我跟你讲啊，我们人啊就专干这种事儿，摸呀摸家的代级，就一定要你的七世的我执活生生把它用五世变现出来，然后再用六世说，你看吧，我早就知道会这样。那我就问了，为什么你没有别种想法？为什么你不去修学圣道？你为什么要搞这些杂染分别的东西呢？懂吗？其实人本来可以有抉择的，可是我们不想去顺着法性去抉择，偏偏顺着我们的习气去抉择，还一直不断的产生执着，这个是关键所在。问题是我们看见了没有？因为如果看不见，不知道惭愧，就不会开始修行。而遍寂执所说的遍寂本空，就是要空掉这个自己察觉的习气，了解它根本都是什么唯是无意啊，本来没有的嘛，可以不是这样的嘛，也现在还可以改变的嘛，可是为什么我不是 here and now 立刻去改变？我为什么要等待何时才去做呢？最后结归，师姐给我的四句偈：世所缘有三境，不障执名独影。以上我们今天所学的佛法，通通是你心中用我的言语所现起来的独影境。可是要把它变成待执境，再进到性境，再成就限量，看明天。阿弥陀佛。